请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大利乌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发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交通我们今天上午所谈的。我们上午呢用了一点时间，就是对于整个恢复书卷大使的年表，我们做了个简单的介绍。我觉得这些背景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那我想今天下午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一卷书的主题。我们要从第一章开始。那么我们说过，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神借着撒迦利亚所说劝勉的话。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被掳70年以后，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重建圣殿。那么就在整个重建的过程里面，他们遇到了一些挫折，最后呢因为大环境强迫他们终于停工了。那么一停呢大概就是9年。我们今天早晨给大家的讲义我们都知道是公元前529年。我们讲过那里有一个错啊，就是我们讲的公元前539年应该是公元前529年。那我顺便我想改一下我们今天上午所说的一些错，就是公元前518年那个应该是大利乌王第4年。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是大利乌王第5年的话，那应该是516年。然后下面大利乌王第7年应该是公元前513年。所以我想大家相对的把它改一下。那么然后大家彼此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这些年表呢是不能错的。好，那么刚才讲的从529年到520年，就差不多10年的时间。我们知道当圣殿停工了以后，一停差不多就快10年的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到了公元前520年，也就是大利乌第2年的时候，神就说了五波的话。先是借着哈该说了2段的话，然后呢撒迦利亚说第3段。那么这个第3段就是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6节。然后接着下去呢，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哈该说了第4段的话，或者第4波的话，也就是最后的一段话，那么就结束了哈该书。那么到了11月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撒迦利亚又开始说话，所以神就借他讲了第5段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从第1章第7节一直到第6章结束。所以就着时间来说，我们知道就在那一年大利乌第2年，也就是在神所指定的时候，他不止纪念而且祝福。我们知道以多呢是他祖父的名字，那么是纪念的意思，然后这个比利加呢是神祝福的意思。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把话就临到了撒迦利亚。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第3波的话，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些话应该是接着哈该7月份说的话，然后后面接下去呢，应该是哈该书9月份所说的话。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去稍微连一起来的话，那么印象呢应该就更深刻一点。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没有可能仔细的去复习它，但是我只要点到就可以了。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第3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呢，神一再用一句话，一个形容，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神创造万物，那些万物就好像他的军队一样。所以每次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就想到神的创造。那么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么这样的一位神呢，现在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么弟兄姊妹，如果 我们知道这句话说话的背景或者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什么呢？如果这一班犹太人他们还在巴比伦，那么这句话你听得懂，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回到耶路撒冷，我就转向你们。所以呢，我们知道回到耶路撒冷就等于转向我，所以这个我们比较容易能明白。但是我们晓得这些犹太人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回来了，他们的确把自己当作傻子。当大部分的人仍旧留在巴比伦，仍旧他们的前景，年轻人的前途是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受圣灵的感动，他们也许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也许有的人的确是想家，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回来了，他们是转向我们的主。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难道回到耶路撒冷不等于回到主面前吗？转向耶路撒冷不等于转向我们的主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号。那么这个问号刚好能够解答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撒加利亚要说这一段的话，为什么第三段的话是这么重要。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开启了整本的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简单的来说，就是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可以说撒加利亚最中心的一个讯息。但是当我们要明白这句话以前，我们要稍微再解释一下。我们刚才说过，这些话如果对于还在巴比伦的人说，我们能懂。但这些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就不懂了，为什么神说这样的话。所以这证明一件事，就是说回到耶路撒冷并不等于回到主面前，有这个危险在。当然有的时候是相等，有的时候不相等。所以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是相等的，什么时候不相等的。你找出什么时候相等，什么时候不相等，那么我们就找出这句话很重要的意思了。所以神借着撒加利亚讲这句话，我们知道有他的意思的。尤其是在他们不止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呢，他们的确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新建造圣殿。那么现在呢，不错，他们停工了，一停差不多就是九年。但是你记得吗？因着哈该的话，大利乌第二年六月一号那天，我们这哈该说话了。哈该说，你们要省察你的行为，你们应该上山去取木料，应该建造神的殿。那结果经过了24天的酝酿，圣灵的确大大的做工。我们知道说，不光所罗巴伯、约书亚还有百姓们，他们就起来做工。如果他们起来做工，就证明说他们听见先知对他们说的话，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回到神面前。本来他们让圣殿躺在废墟里，现在不是了，现在他们起来做工，那不就证明说他们已经回到神面前了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很明显的，他们答应哈该的呼召，也答应神的呼召，来到神的面前。那为什么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吗？难道现在他们起来建造神的殿了，这还不够吗？这个不叫做转向主吗？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句话那个背景是很重要。我们说这句话是八月说的，但六月的时候神已经说话了，他们已经答应主的呼召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的，他们比从前进步了。但是不止如此，他们也软弱过，他们也失败过。我们说过6月24号他们起来做工，但到了7月21号神又要对他们说话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他们的心理，神知道他们的难处。当他们唱诗祷告，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主的时候，什么难处都没有。但是你真的在那里重新建造的时候，你真的在那里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现在很多的难处不是外面的，大环境的难处已经没有了，但现在有一个心理上的难处。那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你如果和所罗门最荣耀的时候来相比，你看见这个圣殿远远赶不上那个圣殿。 如果这个圣年多少能想起过去的荣耀，他们觉得我们这样的投资是值得的。但是你看见他们越建造他们越手软，那个手软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比起当初神所给我们的所罗门的圣殿是不能够相比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你哈该就鼓励他们，勉励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刚强，所罗巴伯要刚强，耶稣要刚强，还有百姓都应当刚强。然后呢，我们说过，哈该就告诉他们说，这殿将来的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多久神要震动天和地。当神震动天和地的时候，金和银就运来了。当神在那里叫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不光金银来了，万国所羡慕的也来了。那就指着弥赛亚来说的。如果弥赛亚真的出现在圣殿中，弥赛亚真的来到圣殿中，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圣殿后来的荣耀不是大过先前的荣耀吗？所以现在给他们看见，你们有指望的一般人，你们不光是在这里用金子用银子用石头用木头好像把圣殿建起来了，你们这样做有个目的，最后的目的什么？最后目的终于你能够迎接弥赛亚来。如果弥赛亚来的话，他要做人类的救主，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要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些人回来，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们不知不觉是为着救主而回来的，他们不知不觉是为着神的旨意而回来的。起头如果你光为着回来，也许你可以有很多的解释，但是你怎么解释那些人爱世界，结果呢，你们好像把自己当了傻瓜，他们是成功的，他们是兴隆的，结果呢，你看见你回来了遇到挫折了，结果圣殿躺在废墟里面就是多少年，那现在终于神的话感动你了，那么难道这不算是回到主的面前？难道今天我努力的做工，这不就是应该是转回了吗？现在转回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现在因着神的话，哈该第二次说话，你看见他们又得着安慰，又得着鼓舞。就在这个时候，撒迦利亚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什么意思？甚至于当你回到也起来兴建神的宫，本来你所看见是外面的，现在你知道说，圣灵的工作常常不像我们所想象，我们以为什么东西大就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岂知道这些是小事的日子，所罗巴伯的日子是小事的日子。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圣灵做工是轰轰烈烈的，像风一样，像火一样，每次想到圣灵的工作一定是戏剧化的工作，我们以为这个叫做圣灵的工作，但是没有想到神带领这一班的人，让他们经历，虽然有风，就着以利亚的故事来说，好像神不在风里面，有地震也不在里面，有火也不在里面，在地震过后，在火过后，在风过后，这些所有戏剧化的经历过后，圣经告诉我们有个微小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会想到圣灵的工作可以是一个微小的声音呢？虽然微小，你看见吗？这个伟大的以利亚终于看见说，像他这样的人还有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他本来以为只剩下他一个的圣者，他本来以为说只剩下他一个是向主忠心的，结果就是那个微小的声音能够叫那个伟大的以利亚从本来是一个变成1/7000。神把他缩小了，神把以利亚缩小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以利亚圣灵的工作反而把他做大了，你看见吗？在加密上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吗？结果他们还要追索我的命。在这个时候神开他的眼睛，神要叫他从洞里面出来，从他自己里面出来，让他听见一个声音，乃是微小的声音。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小事的日子，就在这些小事的日子，这个神要是借着撒迦利亚，不只借着哈该说话，也借着撒迦利亚说话，借着哈该给他们看见说，你的眼睛不能注意外面，你要听见的是圣灵那微小的声音。 如果圣灵的微笑的声音能鼓励你，能勉励你，你应当勇敢向前。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起来说话了。那么撒加利亚说话的人不是光在巴比伦，撒加利亚说话的人并不是停工停了好久的，一点不起来不响应圣灵工作的，反而是那些已经响应圣灵的工作，他们现在真的在那里建造神的殿。而且没有多久以后，到了大利乌第六年，你看见最后的圣殿终于要完成了。所以你想想看，他们不是闲着，他们不是在那里光建造自己天花板的房屋，不是，现在他们受了圣灵感动，他们愿意用新约的话来说，建立基督的身体。他们非常的忙碌，他们忙于建造。那现在问题就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话说，你要转向我。当我们忙于神的工作，当我们忙于圣殿的重建的时候，当我们忙于教会的事务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离主是最近的，但是不要忘记，主在这里似乎提醒我们，有可能我们爱他，有可能我们为他工作，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忙于那些工作，我们不一定是完全转向他的人。我举个实在的故事给弟兄们听。从前有个女儿，她自从母亲被主接走了以后，那么她常常安慰她的父亲，常常每一顿晚饭都跟她父亲一起吃。那么等到那一年的圣诞节，大概前几天，大概不到十天的样子，他每次吃完饭一收好这个饭碗以后，他就不见了。每天晚上本来吃过晚饭以后，这个女儿总是跟父亲谈心的，那父亲呢总是从女儿那里得到很多的安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几天他女儿就是不见了，吃完饭以后饭还是做得很好，吃完饭人就不见，吃完饭人就不见了。那终于到了圣诞节那一天，那么他就拿了一件很漂亮的毛衣，原来呢他告诉他父亲说，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这几天呢不见的缘故。他说我的意思就是我要忙着要织这一片的毛衣，那现在这是最好的礼物，圣诞礼物送给你的。你知道当爸爸从他的女儿那里接过这一件毛衣的时候，当然他充满了感动。你看他的女儿为着爱他的缘故，他一吃完饭以后他就忙啊忙啊忙啊，最后你看这个终于是他的礼物，这多好呢。但是那个时候父亲说了一句话，他爸爸怎么说呢，他说其实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我最珍贵的一段时间就是能和你讲几句话，你只要在我的身边，你只要不离开，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礼物是个好的礼物，这个礼物是织一件毛衣，不是为着别人的，这件毛衣是完全为着他父亲的。这里有一个工作是他为着父亲而工作的，但是在父亲的感觉里面，那件毛衣永远赶不上他女儿的同在。他女儿只要在身边，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二三十分钟，就是那二十分钟，就是那三十分钟，是没有一件地上的毛衣能够取代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答应主的呼召，我们为着他，我们把什么都摆上。有的人忙到一个地步连读圣经的机会都没有，有的人忙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没有，他的确是为神忙，他的确为了福音忙，忙来忙去没有时间读圣经，忙来忙去没有时间祷告。你知道许多最成功的传道人，最成功的传道人，他们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呢？他们最大的试探就是忙的一个地步，他们连读圣经的祷告都没有，外面的需要大的一个地步，他忙的一个地步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让我们记得，忙于神的工作，当你真的在那里重建圣殿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转向我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管今天神怎样用他的话来勉励我们，叫我们起来为他工作，这些当然是神的旨意， 但是没有任何的人和事和物。就算是神今天在给我们身上有许多的托付，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取代我们转向神自己。所以这是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意思就是告诉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你不要以为说你回来了，现在你不在巴比伦，你就是转向我。有可能你在巴比伦，你在耶路撒冷还不是转向我，也有可能你虽然忙碌，你虽然真的在这里忙于重建的工作，你在教会里面实在是忙，从早到晚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也许忽略了家庭，也许忽略了家里的需要。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在这忙碌，好像为主摆上一切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已经转向他了，但是不一定。所以主的话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我想这是一句太重要太重要的讯息，整本的撒迦利亚书要给我们看见，今天有许多人是回到耶路撒冷，有许多人他们真的重建圣殿，他们是有份的，但是我们要问，他们是真的是转向我们的主吗？我们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你知道这些人他们本来是拜被罗到巴比伦，现在回到哪里？回到耶路撒冷。那回到耶路撒冷没有错，我们知道说本来圣殿是躺在废墟里面，现在终于他们听见先知的话，他们起来重建神的殿。果然到了大利乌第六年，我们知道大功告成，终于圣殿完成了。那用新约的话来讲，重建祭坛乃是指着十字架来恢复十字架的真理来说的，那么今天重建圣殿乃是指着带回神的同在来说的。那神的同在当然在教会中，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马丁路德他一面看见因信称义，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读圣经，神就给他看见说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现在他要告诉我们说，今天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后来我们这起头，虽然马丁路德是从因信称义开始的，从祭坛开始没有错，但是最后你看见说神借着马丁路德，那的的确确把神的同在带回来了。神的儿女应该怎样的重建这个圣殿，然后把神的同在带回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我们晓得这些人他们本来在巴比伦，在所罗巴伯的率领底下，他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等到圣殿告成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现在不只恢复十字架的真理，而且现在也恢复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教会的确是基督的身体，现在给我们看见说整个教会乃是生机体，充满生命的。那现在你看见吗？当我们被成全以后，我们就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在爱中建立自己，然后彼此配搭，我们彼此呼召同蒙召归于一个身体。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你看所带给教会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不只恢复因信称义，而且现在我们看见恢复与神的同在，恢复神的同在。那么这样当教会起来，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当圣殿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吗？祭司们就开始尽职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祭司，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就有多少个祭司。所以马丁路德、加尔文也好，给我们所看见的不止因信称义，也给我们看见人人都是祭司，所谓的 universal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所以这个光是太大，这个光是太强了。所以你看见吗？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当然有它的挫折，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见最后就像这个大利乌第六年一样，那么终于呢就告成了。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这些都是合乎神旨意的话，那为什么耶斯卡撒加利亚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难道说当我们这样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还不算是转向他吗？所以你知道神到底借着撒加利亚，他到底是先知，所以先知呢 和我们看得见不一样，我们只看见现在所发生的事，但是先知呢，他好像永远拿着时间的望远镜，他一看可以看得很远很远，所以他知道这些人的确回来，在回来的人他们的确热心，的确有主的话。那不光这样，如果大家再往前读的话，你就知道说不光是圣殿重建了，但是过了没有多久以后，神就兴起第二代来，就是以斯拉。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不光是美化圣殿，而且恢复神的话。然后尼希米也回来了，下一代又回来了，就重建，就是恢复神的城墙。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一步一步的，我们知道说一样一样的就恢复了，一样一样的就带回的，好像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以前的情形。这叫做恢复，明白吗？好了，既然现在神在他们身上做的，要把他们恢复到大卫跟所罗门那个时候最荣耀的情形，那么这个当然就是神在这帮人身上所做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当然带起复兴呢。你想想看，如果不是神的话，他们怎么可能起来重建神的殿呢？所以每次你读教会历史，你看见那些复兴，无论是贵格会带来的复兴，无论是卫理公会带来的复兴，无论是达比，无论是新兴道夫等，他们所带来的复兴，有一件是我们知道的，他们一定把神的同在带回来的。那不止如此，他们一定是因着神的话，有一般人被兴起的。所以很有名的新兴道夫的摩尔维亚大复兴，那个是1727年的事情，但等了1738年，过了11年了，所有的大复兴，所有的感情都应该会冷却的。所以你知道，普通我们讲到复兴是有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要问能够维持多久啊？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是五分钟的热血，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在摩尔维亚的复兴是真的复兴，因为过了11年以后，过了11年以后，等到威斯里约翰再访问这个东德的时候，在访问那个复兴的地方的时候，按理来讲所有的温度应该都冷却了，结果他所看见的光景仍旧是复兴的光景。如果有一个复兴能维持11年，那是真正的复兴，你看见吗？所以那个时候在日记里面，威斯里约翰怎么说呢？他说，我巴不得能留在这里，但是因为我有任务，所以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岗。他说，我愿意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基督教能够充满天下，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所以他有个很深的感动，他看见主在摩尔维亚，在亨霍，在东德所做的一个工作，是的确是工作，那的确圣灵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撒加利亚，因着哈该，当然带进了一阵的复兴。因着一阵的复兴，不光是有第一代回来，还有第二代回来。撒旦不甘心有见证，撒旦可以纵容你有见证第一代，他不让你有第二代。但是感谢主，第二代他们终于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等到把城墙真的盖起来以后，你看又是个大的复兴。神的话借着以斯拉出去了。那不止如此，神的话出去的时候，你知道以斯拉没有任何的要求。很多事情不是以斯拉做的，很多事情是圣灵做的。以斯拉就是把神的话告诉他们，结果圣灵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结果他们读圣经的时候知道说，哦，以色列人曾经守过祝棚节，现在他们问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是他们发起的，是神的话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所以以斯拉做什么？以斯拉自己直接没有做什么，但是以斯拉直接把神的话给他们，神的话感动他们，结果你看见吗？他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守祝棚节，所以他们就上山去，他们就砍了很多的树枝，他们果然的就庆祝了祝棚节。但是很稀奇啊，当他们真的这样顺服神的旨意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加上一句话吗？意思就是说，从约书亚的日子开始，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弟兄姊妹，你会觉得稀奇吗？很多的事情你能说从大卫的日子或者所罗门的日子没有这样做，这个你还能懂。现在有一件事情是神的命令，但他们有多少年没有这样做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约书亚的日子。所以想想看，今天神的话能做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够回头， 他们的回头不是回到所罗门的时候，不是回到大卫的时候，能回到那个时候已经太荣耀了。结果圣灵能做一个工作，他们能回到约书亚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神的话的工作。那么等到祝棚节过了，神的话的确对他们说了，他们还是不走。结果他们认罪，结果他们悔改，他们称颂神，然后他们这样感谢以后，结果他们与神立约，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圣灵做的。那不止如此，当然神的话有很多的要求，但是最后呢，他们说我们替我们自己也定了许多的律规条，现在不是律法的要求，现在因着爱的缘故，他们要让神的殿没有缺乏。所以他们做了是律法要求以外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能说这不是复兴吗？十个人里面有一个本来是个空城啊，现在十个人有一个要住到城里面来，住耶路撒冷城来。所以耶路撒冷城不光是城墙盖起来了，现在要怎么样？要连接带壕重新建造。意思就是说，现在不只有耶路撒冷，而且要有丰满的耶路撒冷，不光光有个成果，而且有内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能说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吗？你能说当他们在那里很明显的，我们看见说所有弟兄们欠他的，他完全赦免，完全豁免了。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这不是圣灵做的，怎么可能一句话尼希米的话就能做成功的？所以你看见不错，教会里面是有领袖，但是不是说教会领袖一句话就解决问题，没有的。问题就是教会的领袖是不是把神的话带给神的儿女？如果是的话，是神的话在人里面起作用的，神的话在里面来感动人的，是神的话在里面叫他能够那一年必须是祸年一年，你那一年必须把所有人亏欠的统统还给他们。什么叫做赦免？赦免就是你吃亏的意思。本来他欠我，本来亏欠我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他应该还给我的，现在我不要了，那就证明说我宁可吃亏。我们要问说，如果不是神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做到这个地步？所以你看见因着圣灵的工作，结果他们从豁免年开始算七个七年，那就是到了禧年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在艰难的时候，的确是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是连接带好要重新建造的，不光它的成果，不光它的城墙，而且它的内容连接带好要重新建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那七个七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是圣灵所兴起的复兴，以那个七个七做基础，你就能明白整个七十个七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整个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怎么算的，是从什么？是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从尼希米那一年开始，从豁免年那一天开始。现在你就知道主很快就来了，但是不要忘记最要紧什么，那个基础是七乘七的基础，那个是49年的基础，最后所带来的是禧年，是完全的自由，完全的释放。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是为着自己回来的。你看见这些都是神在暗中所布的棋子，最后弥赛亚要在耶路撒冷被建筑，他要被推到城外去，他在城外为我们受苦。所以这些圣经的话很自然的就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那个时候有复兴，没有疑问的，而且撒加利亚和哈该的确是复兴的先知，而撒加利亚书给我们看见复兴的秘诀。到底今天是什么样的话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起来建造神的殿？但虽然如此，这里有一个警告，一开始撒加利亚就有一个警告，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后来在你再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觉得很稀奇，你知道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那个复兴所留下的果子是什么。 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大概400年过去，从马拉基书开始一直到马太福音，有400年是安静的时间，一点声音也没有，然后是旷野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那个是施洗约翰的声音。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些人回来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要问，这些人好像是转向主了，但主说为什么你们转向我，我又转向你们呢？现在很清楚的，就是因为那个大复兴，就是因为他们爱慕主的话，所以他们中间就兴起了一般人，叫做法利赛人，然后就兴起一般的人叫做文士。文士是专门解释圣经的，那么法利赛人呢，是把他们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他们专门遵守神的话的。好不好？当然很好。如果不是复兴的话，怎么会有法利赛人？如果不是复兴的话，怎么有文士？当然不会有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呢，他们最明白圣经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看见等到主来的时候，有两班人，有一班人他们明白圣经，等到几个博士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希律问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说，他们没有说让我回去查查圣经汇编，他们让我说让我回去查查 iPad， 没有的，他们顺口就说出来了，根据米迦书，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头脑上他们知道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但等到几个博士去到伯利恒朝见主的时候，他们仍旧留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些人，弟兄姊妹，是复兴的产物，是复兴的结果，因着复兴的缘故，你看见吗？他们很明显的，你看见说注重主的话，不光注重主的话，而且他们解释神的话。本来旧约圣经只有10条诫的，圣经里面有律例有典章，但多半都是原则性的。但是慢慢的，他们就问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遵守神的话呢？比方说，就做守安息日来说，什么叫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就是不可做工。什么叫不可做工呢？那么什么样算做工？谁来下定义？当然文士来下定义的。那么这样拿一杯水算不算做工？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工呢？所以现在有人来下定义了，那就是文士。那么其他的法利赛人就专门遵守这个的。那么现在根据文士告诉我们说，水就表示有重担，对不对？你有多少的水算是挑水，算是拿一个重担，这叫做工。所以现在需要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多少的水才不算拿重担。所以现在是文士告诉我们说，如果那个水多到一个地步能把你的睫毛弄湿了，那这就是重担，就做工了。你只要端一点的水比那一点的水还要多的话，就要做工。你知道他比我们现在这个安检人员还要厉害。我们在美国出来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安检。安检的时候，起头一定要告诉你说，所有的东西，水质的东西、流质的东西不能超过多少的。你超过多少，对不起，那么就不能让你经过了。那这些人当然很厉害了。但是你知道吗？也是一样的。你知道这些文士们，他们现在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话，他们的精神实在是以斯拉的精神，是尼西米的精神。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的的确确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工。那么他们最后的做工就是说，只要能把这个眉毛弄湿了，那个就算做工了。这个是文士给的，但你读圣经读不出来，我到现在还没有读出那一节圣经出来。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帮助我，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说这个水啊，只要多到比眉毛多的就是做工。但是很稀奇啊，不只是有人定了这个律法，也有人遵守这个律法，而且这些人是法匠。我们知道说法利赛人是典型的法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最后圣经的律法慢慢把它归纳变成613条律法，每一条律法都像一根绳子一样。所以当我们的主看见犹太人被613根绳子捆绑的时候，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他们得着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是谁把这个重担放在这些人身上呢？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然后慢慢在主来以前，他们已经 组织的成了一个宗教。本来旧约什么都是活的，但是慢慢慢慢因着复兴的缘故，在他们的手里慢慢就变成了犹太教。那这个犹太教是什么呢？如果用希伯来书的话来告诉我们，就是耶路撒冷就变成个营了，你看见吗？所以因着他们把耶路撒冷变成个营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只好出到营外去。我们的主是在门外，在城门受苦，他们把我们的主推到耶路撒冷外面去的。我们只要在犹太教之内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营内的，其他的人呢都是在营外的。所以你会不会觉得稀奇，他们这些人回来本来就是为着要迎接弥赛亚而回来的，结果呢你看见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稀奇得很，他们说的话，他们的行为和主所说的完全不一样。那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一天到晚找主麻烦的，给主许多难处的是谁呢？不要忘记，这些人本来不是在巴比伦，他们老早爱世界去，他们没有时间找主的麻烦。找主的麻烦是谁呢？就是那些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重建圣殿。我们肯定说当时重建圣殿就是这一班人，这一班人非常非常热心，非常非常热闹，但是就是因为同在，就是因为蛮有神的同在，不只有神的同在，而且一切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想想看，慢慢慢慢他们就觉得我们应该用个器皿把它装起来，就好像活水一样嘛。你看你教会历史也这样啊，等到活水流的时候，你看你实在有圣灵的同在，对不对？那么等着活水流的时候，有人就说了，现在我们应该弄个杯子把它装起来，对不对？所以杯子装起来。所以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活水还是满的。到第二代呢，活水剩下一半，到第三代呢，快没有了。所以你有活水，我有活水。那起头呢，我看见是我眼杯里面的活水，你也看见你杯里面的活水。等到慢慢慢活水流干了以后呢，结果我们就要问说，你的杯子好看呢，还是我的杯子好看？所以你看教会呢，就慢慢慢慢就不一样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根据十年前的统计，那教会到底分成多少杯呢？200杯吗？300杯已经很可观了，是不是？结果没有想到，统计告诉我们说，今天你一共能分成38000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大家要问说，你的杯子好还是我的杯子好？但是不要忘记啊，在这个杯子以前是有活水的，那代表圣灵的复兴，圣灵的工作，先知的工作，神的话工作，没有错的。但是慢慢慢慢，人的手就把杯子建立起来了。那同样的，什么东西能够把犹太教能够把它装起来呢？那就耶路撒冷那个营。所以你去读这个希伯来书，那个营就是指着犹太教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犹太教到一个时候能够容下我们的主吗？不能。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有的垃圾都应该倒在耶路撒冷外面。所以凡是死在城外的，在他们的眼光中都是不配有的。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他们这些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甚至于重建圣殿，他们甚至于在复兴里面有份。但对这些人，主的呼召什么？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主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弟兄姊妹，这是悲剧。以色列总共12支派，结果在公元前700多年，10支派被掳到亚述去，从此以后就不见了，我不知道他们落到哪里去了。然后2支派被掳到巴比伦，神让他们回来，神恩典终于让他们回来。所以你看见吗，在12支派里面有2支派被掳到巴比伦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呢只有50000人回到耶路撒冷。你看见又打了个折扣，不是吗？实在说了，2支派比10支派好多了，因为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不管怎么样，他们不管多不好，耶路撒冷在他们的肩膀上，圣殿在他们肩膀上，所以神的见证和同在是在他们的肩膀上，明白吗？都是神的百姓， 但是你看见那些十个支派根本就不在乎神的见证，也不在乎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另外有一个敬拜的中心嘛。所以他们一被掳以后，他们就不回来。你们反正不在乎嘛。但这些人不是，这些人他们回来，他们不好，但主医好他们，他们还是回来。所以你看，回来的人，圣经称他做什么？称作剩下的人。但是稀奇得很，明明是圣灵的工作，你看起头什么都没有，明明圣灵的工作，结果在整个的工作里面产生了一个营，明白吗？既然产生了犹太教，而且当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为难我们的主的，到处给我们的难处的，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稀奇不稀奇？稀奇不稀奇？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撒迦利亚说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呢？因为的确有一班人听见了撒迦利亚的话。这一班是谁呢？这一班人是剩下百姓里面剩下的，明白吗？是渔民中的渔民，鱼是剩余的鱼，他们就相当于新约的圣者。所以这些人因着转向神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吗？当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明白圣经，他们可以说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他们根本没有朝见，没有到伯利恒去。但是我们知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只有少数的人是准备好的。我们知道撒迦利亚先知就是约翰的父亲准备好了。我们知道这个祭司里面呢，他们最大的愿望就做大祭司。如果大祭司做不到的话，那起码抽签要轮流啊，专门在香坛前面呢带着全百姓祷告的祭司。那么这个要做才行。所以感谢神呢，撒迦利亚终于有一天抽到了，我想对他来讲是个莫大的荣耀。那么他做什么呢？他就要在香坛面前祷告。祷告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在外面祷告。所以那个时候祷告只有一个祷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祷告，没有的。虽然撒迦还没有儿子，但是那个祷告没有为他儿子的祷告，没有的。虽然他私下可以为他儿子祷告，有一个儿子祷告，但是在那个祷告只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什么？那个祷告就是所有的百姓在这个祭司，就是这个烧香的这个祭司的率领底下，他们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巴不得弥赛亚能早一天来，如果弥赛亚来的话，我们就不再作为，我们可以做头了。如果弥赛亚来的话，我们就不在敌人的铁蹄底下。所以只有弥赛亚来能够拯救我们。换一句话说，他们祷告的希望有一天救主能够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祭司撒迦利亚，他一直是希望有一个权力能够在香坛面前带着大家祷告的。那换一句话说，他的确是等候弥赛亚来的。因此这个缘故，他的祷告就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很清楚的，就是率领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向神祷告说，神啊，难道今年你还不来吗？难道要等到明年吗？这就是那个全国性的祷告。所以等到天使说，神听了你的祷告，那听了你的祷告重点重在哪里？就是弥赛亚很快就要来了。因为弥赛亚很快就要来，所以呢，需要有一个做他先锋的。所以现在你看见，本来伊丽莎白不能怀孕的，现在怀孕了，明白吗？所以所有个人的事都是在那个团体的事面前。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有一般的人他们是等候弥赛亚来，撒迦利亚是如此，伊丽莎白是如此，约瑟是如此，玛利亚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剩下百姓中所剩下的。然后有施洗约翰，然后有安德烈，然后有这个约翰，这些人都是一样。然后还有个西面，还有个安娜，你看见吗？这些人一直等等等等的，有一天我们知道说，终于给西面等到了。你想想看，当西面他是一个老人，你可以想象到他是一直等，所以他不肯离开这个世界。他所以能活下去，就是因为他期望亲眼能看见神的救恩。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是个老人的话，如果一个人从上到下是完全充满了皱纹，完完全全十足的老人，那是西面。但是虽然他是老人，终于这一天给他等到了。想想看，到第八天，当我们的主进到圣殿里面， 当西面抱着主耶稣在他怀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感觉到终于给他等到了，终于现在他是把弥赛亚把基督抱在他的怀里。你想想看，这两个不同的生命，一个在亚当里面老的生命，苍老的生命，现在白发苍苍的生命，另外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基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镜头只有路加给我们的，这个镜头就是后来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弟兄姊妹，就着保罗来说，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外面的人就是熄灭，但是当基督住在保罗里面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好像熄灭终于看见了我们的主，这一天终于被他等到了，所以现在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般的人他们转向主，所以主就转向他们，因着西面转向主，感谢神，结果主亲自被抱在他的怀里。当我们的主抱在他的怀里的时候，那句话就是，我就转向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安德烈去告诉他的哥哥，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约翰告诉雅各，腓力告诉拿单耶，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终于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像婴孩一样，那些人像聪明智慧人一样，结果天国的奥秘向着这些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向这些婴孩就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主耶稣所呼召那些门徒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旧约里面那些已经回来的人，他们不只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只重建圣殿，而且他们是转向神的。结果弟兄姊妹，当约翰和安德烈听见他们的老师说什么，看那神的羔羊，结果弟兄姊妹，他们就跟随了主，主就问说，拉比在哪里？主说，你们来看。所以很清楚，那一天他们能够同住，不光是因为他们转向神，神也转向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旧约新约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光是新约，而且也告诉我们是教会准备好了，我们随时随地迎接主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得着建造呢？教会得着建造的目的就是教会能够成熟，圣殿能够美化。圣殿怎么美化呢？需要主的话，需要像以斯拉那样的话。那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说，有一般的人当主再回来的时候，他们能够迎接他们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几个人真的迎接主第二次回来？道理你是懂，你可以告诉说，你看看在启示录第几章第几节，我们的主要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你都会讲，都讲得清楚。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几个博士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吗？人一问，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清楚得不得了，主耶稣是在伯利恒，但是呢，他们的心没有转向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重大的启示，教会历史也是如此。今天教会经过了400多年到500年，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件事要问，到底经过这么大复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个东西叫做基督教呢？或者英文说 Christianity 或者是 Christendom， 教会在黑暗的时候叫 Catholicism， 这是不错的，教会被裸到黑暗的时候，那是被裸到罗马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弟兄姊妹，主的话很清楚的，你们若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感谢主，需要重建圣殿， 感谢主，我们需要把主的同在带回来，尤其你宝贝主的话。弟兄姊妹，你当然希望主的话是准确，你希望保守主的话，你也看守主的话，你也解释主的话，现在是不是？如果他的解释和你不一样的话，你就不能和他在一起，或者他一定要看法跟我一模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这就是悲剧。你知道今天在澳洲就有这种悲剧，你看见吗？如果大家看法不一样，好，丈夫跟妻子看法不一样，当他们剥饼的时候，妻子可以剥饼，丈夫只能坐在旁边旁观才可以。那么不止如此，今天如果他们是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三个跟两个如果在不同地方聚会的话，你知道他们觉得他们复兴了，他们觉得今天主给他们亮光了，所以他们怎么要求呢？就是你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只能在两个桌上吃饭，你们不能在一个桌上吃饭，这不是悲剧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些当初原来的心是好的，没有错，这些人他们要讲分别，和世界完全分别出来，所以他们讲的恶的伴侣，只要不和他们在一起聚会就是恶的伴侣。但是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的儿女就分开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宝贝所有的复兴，宝贝每个复兴都为着教会的建造，都为着身体的建造。但是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以后，不是让全世界看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需要遮盖的，身体遮盖的结果叫头让人看见，只有元首让人看见。教会的见证乃是基督，教会的见证从来不敲锣打鼓讲自己的，明白吗？那是羞耻。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今天所谓教会的见证是叫我们转向主，整个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是转向元首。所以很自然的，当你看见元首被高举的时候，你很自然就蒙上脸，这是很自然的事。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摩西不只是脱下鞋，因为只有儿子才穿鞋的，所以脱下鞋证明我站在奴隶的地位。但是不止如此，结果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是有头有脸的人，他蒙上脸，这不是人的要求，不是。所以很自然的，如果我们真的羡慕基督的身体能得着建造，那个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叫基督得着荣耀。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呢？在主回来以前他得着荣耀的教会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我们知道说月亮是不发光的，月亮的光是从太阳借来的，什么时候月亮的脸向着太阳，就反射太阳。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个光其实不是月亮的光，月亮没有光的，是太阳的光。因为月亮面向太阳，然后反射太阳的光，所以这就是变成月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世界上的人什么时候看见教会像月亮一样，基督像太阳一样，我们的脸只要朝向太阳，我们自然就反射他的光，在我们的身上给人看见乃是基督的美丽，给人看见乃是太阳的荣耀，不是我们的。所以这就叫做荣耀的教会。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明白吗？不止在以色列人身上，神对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个讯息不光以色列人，也对着教会来说的，因为以色列的故事就是教会的故事。所以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帮助，明白吗？否则的话，我们忙得很，什么事我们都做了，忙忙碌碌，但是主对马大怎么说呢？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只有一件事。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把一件事变成许多事，所以我们就忙碌，我们要最高的标准来服侍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侍是执一件毛衣为着我们的父亲，还是我们宁可能坐在他身边，让他能够得着满足？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自从他们好像所罗巴伯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撒迦利亚说的话是一直随着我们的，你们 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我们是不是真的一般等候主回来的人？我们是不是就好像当时的撒迦利亚，就好像当时的西面一样？感谢主，弟兄姊妹，巴不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肯死。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主的回来。如果我们真的等他回来的话，有一天有人能说我们终于等到了。所以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撒迦利亚书不只讲到第一次主回来，主来，也讲到主第二次来。讲到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没有准备好，他们是从巴比伦回来，你看见吗？他们是回到耶路撒冷，结果他们没有转向主。稀奇不稀奇？我们的主有没有放弃呢？没有放弃，没有放弃。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所以今天的福音仍旧向他们传扬，我们仍旧要把福音送到犹太人的中间。弟兄姊妹，一直等到有一天，你看有好多人都转向他了。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他们看见那个踩在橄榄山的，来释放他们的，来解救他们的，原来就他们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才发现说原来他们就是约瑟的兄弟，约瑟被他们卖了，我们的主被他们卖了。到了那一天，你看见说有嚎啕大哭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撒迦利亚书后面你看一家一家有嚎啕大哭的声音。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些人神有没有丢弃他们？没有丢弃他们。所以一路上神的话是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有些话到今天仍旧对犹太拉比说的，有的话对基督的工人说，有的话对我们这些蒙恩的所有的人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就是撒迦利亚书。所以这是第一章的前面的部分。到了第七节以后呢，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我夜间观看。所以那个是一个很长的 夜晚，那天就是11月24号，那个日子讲得出来的。所以明白吗？那一天我相信是撒迦利亚很不容易忘记那一天，因为那一天神的话临到他。那么他是义多的孙子，义多代表神纪念，他是比利家的儿子，比利家代表神的祝福。撒迦利亚是指着神指定的时候，神预定的时候。感谢主，大利乌二年是神指定的那一年，那些话要临到以色列人。不过十一月这些话就不同了，这些话是他一个晚上他一共看见了8个异象，在灵的深处神给他看见了，的确看见了这个异象，然后他把他所看见的告诉了我们。那不要忘记，最初这些话是为着那些一面做工一面要完成工作那些人，他们有一等一会儿又失败了，等一会儿又软弱了，是这些话来鼓励他们，是这些话最后叫他们能够大功告成。所以要记得，这个意象乃是复兴的意象，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希望主能把复兴带给他的教会的话，你我今天必须有一个意象，是撒迦利亚所看见的意象。因为这个意象不光撒迦利亚看见了，也撒迦利亚也让当时的犹太人看见了，他们不止看见了，因着看见了他们就起来做工了，他们起来完成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意象代表神说的话，代表神的心意，只有你看见神的心意，你看见很多的工作就这样完成，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所以下面你看一口气他一共看见了8个异象，所以几乎恐怕那天晚上很少很少睡觉。不过他还是睡了，因为第四章告诉我们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可见他睡着了。但是呢，他睡了以外，他除了睡以外，醒的时候呢，就是他观看的时候，所以忙的时候，所以那天晚上大概是睡得很少很少，但是一口气呢，就给了我们8个异象。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一个漫漫的长夜，神把一个异象又一个异象给了撒迦利亚。当然撒迦利亚就把这异象就传递出去，当 所有的以色列犹太人看见同样的异象的时候，他们灵就被激动，他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就再次被鼓舞起来。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八个异象所产生的功能。所以这个异象不光是叫当时的犹太人得着鼓舞，也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好，当主教会历史的时候，每一次你看见神的儿女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没有别的，他们一定看见了这八个异象，已经看见了这些异象。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需要的，我们要知道说因着这个异象，那么那些人就得着鼓舞。但是到底撒加利亚是先知，这些异象是为了勉励他们起来，但是呢，不光勉励他们的话很重要，你要给他看见明天。一个人如果知道有明天，他就有未来，他有明天他就有前途。许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明天，所以先知做什么呢？先知就是把明天给我们，先知告诉我们的明天是个怎样荣耀的一天。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人神人都会错，神的话不会错，那么你就知道说我们是有前途的，你知道教会是有前途的，你知道今天我们等来等去不是等坟墓，我们是等到有一个结果的，这样当然我们就得着鼓舞的。所以你看在这个八个意象里面，一面有意象，一面有话，这个意象表示有个重点，有一个主要的意思在里面，主要的信息在里面。所以这个八个意象就代表八篇的信息，要说在犹太人的心坎里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晚上。那么到了第六章后半段的时候，你看见到最后一个异象完了以后，那么天就亮了。那天亮以后呢，也发生一些事，那么就第六章后半段所发生的事。然后呢，这个可以说就是大利乌第二年11月24号那天晚上跟清晨所发生的事。你要这犹太人呢，是从晚上到晚上，所以那是那一整天所发生的事。所以一直从第一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六章第十五节，然后第七章以后呢是两年以后的事。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到八个异象的时候是从第一章第七节一直看到第六章。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第一个异象。我夜间观看，第八节，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的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那这里我们看见的有几匹马。那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难处，就是你第一眼就要问这些马是指的什么意思说的，因为你对于启示录几匹马有一点印象，所以你马上就要问红马、白马、黑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常常是忽略了整个意象最中心的重点。所以我们要先抓住它的重点，你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些红马、白马，你能解释也好，你不能解释也好，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整个的意象它的中心点你有没有掌握住，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最重要在哪里？这里呢有一个这个洼地，那就表示一个山谷。我们在耶路撒冷附近呢就是山谷，比方说耶路撒冷呢就是我们所知道是盖在摩利亚山上。这摩利亚山呢跟橄榄山中间有一个谷，叫做什么？叫希伦溪谷。还有耶路撒冷南边呢叫新嫩谷，所有的垃圾呢都倒在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呢整个耶路撒冷啊就好像东山西山一样，整个耶路撒冷就是这里东山，这边就是西山，这个就是橄榄山了。橄榄山跟东山就是摩利亚山中间隔了一道山谷，叫希伦溪谷。然后呢这个东山跟西山是中央山谷把它分的，所以这又是个谷。你看这是个谷，这是个谷。还有呢就是新嫩谷，新嫩谷也是个谷。那么因为那个谷是最低最低的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的气候是亚热带的气候，因为很低啊，温度很高的。那么同时呢，那里有基逊泉，耶路撒冷的水泉流下来，还有那里还有一个泉叫隐结泉，他们灌溉那个山谷。那么同时呢，希洛亚池子那个水一部分成雨水，一部分成泉水的，那么那个很明显，你只要在那一带呢，很自然就很多的植物就长起来了。但有一种的植物呢，叫你常常想起波斯的，你不要忘记，这些人呢，他们本来是被掳的，在巴比伦的，在外邦地的，所以现在他们回来了。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以斯帖本来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哈大沙，对不对？这个哈大沙什么意思呢？哈大沙就是番石榴的意思。因为在苏珊城，在波斯那一带，我们知道常常你能看到的就是番石榴树。这番石榴这种树很矮很小，并不是很壮很高很大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些番石榴树呢，就好像本来呢他们好像是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外邦地，现在呢神把他们带回来。所以等于什么呢？等于本来那个圣地变成空地，圣城变成空城，圣城呢圣殿也没有。所以现在他们回来的什么都是空的。但是你看见吗？本来一切都是荒凉的，现在就在这个山谷洼地底下，你看见现在神把一些番石榴栽种在上面。神把番石榴栽种在上面什么意思呢？这些人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回来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五万人回来乃是神把他们一个一个像番石榴一样把他们栽种在那片谷地里面，又在山谷，而且呢又是番石榴，所以很不起眼的。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以色列不像从前了。现在以色列你看见吗？是作伪了，因为现在他是含在狮子的口里，又被转到熊的口里。现在他们在劳碌，他们不是做自己的主人，他们是做了别人的奴隶。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怎么来形容那种光景呢？那么就这里这一片番石榴山谷的一光景，神呢把他们栽种在那里。现在他们终于回来，这块地到底不是全地。但是虽然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骑着红马，他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那这个人呢，第十一节说，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是一个人。所以我再说一遍，骑着红马还有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和耶和华的使者是一个人。那为什么叫耶和华使者呢？大家要记得，很多的天使，那么其中有一个天使是有头衔的，叫做耶和华的使者。那么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道成肉身以前，我们知道说三而一神里面只有一个是有形象的，所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当他创造的时候就照着他的形象。神是个灵，没有形象，圣灵当然没有形象，那现在只有子神是有形象。所以每个人我们被创造的时候都是按着主耶稣的形象来创造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在旧约的时候，神常常以天使的身份向人显现，许多时候是人的样子。那如果真的人的样子的话，那么那一位是谁呢？那个应该就是神格里面的第二位，神格里第二位。所以简单的来说，在旧约里面只要讲了耶和华的使者，那一定指着主耶稣来说的。你记不记得这亚伯拉罕呢，他要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从天上呼叫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旧约的话，只要以人的姿态出现，那么而且圣经说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一定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我想现在是非常清楚的，你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就是骑红马的是谁，他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如果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表示在许多使者里面他是有头衔的，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就是神格里面第二位。那么其他骑马的当然就是天使了。所以明白吗？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虽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被回来以后，那么谁来负责他们的安全？谁来巡逻？谁来保护他们？虽然神把他们栽种在现在回到他们的圣山，但是问题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所以你看见，你眼睛看不见的，这里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虽然以色列人回来了，但是你看见这些天使呢，保护他们。虽然他们看不见，但是现在撒迦利亚他有属灵的眼睛，他能看见。然后第九节，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那现在你注意哈，在整个撒迦利亚书里面好几次讲的天使，有两个天使是有头衔的，有 title 的，一个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不光是就好像这个有 article the 有头衔的，所以它不光是个指定的天使，像耶和华的使者是个指定的天使，在所有的天使里面它是最特别的。但是还有一位，这一位是专门负责解释给撒迦利亚听的。所以你看他常常对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看见这个对我说话的天使是一再的出现在撒迦利亚的那个异象里面。所以许多的异象只有他能够解释，所以证明说在许多天使里面他很特别的一位。那特别在什么地方呢？特别在这里，那个与我说话的天使在原文是在我里面说话的天使。这个天使有个本领，不是在我外面说话，是在我里面说话的。所以明白吗？当你要看这个八个异象的时候，当你看有许多天使的时候，你要注意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很重要，因为那些话从他口里面你知道是指什么意思来说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么多的意象里面有一个是专门解释这些话的，我不明白，他一解释我就明白了。而且我怎么明白的呢？他不是在我外面说，他是在我里面说的。这是旧约，所以明白吗？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还没有来到地上，现在这里有一个天使，他是在撒迦利亚里面来说话的。所以这两个人他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的新约以后，我们的主就道成了肉身，他当然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他是道成肉身嘛，所以他实实在在外面是人，他里面就是神，所以这是道成肉身的主，这个是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耶和华的使者乃是指着主说的。那么这个在我里面说话的指谁说的呢？当然的是旧约。到了新约，你就知道主说，我要求父就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他要住在你们里面，他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叫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使不是圣灵，但这个天使他所扮演的角色就很像新约的圣灵一样。所以你看见说，撒迦利亚所以能够明白，就好像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明白，是圣灵叫我们明白的。所以这样的话，你来读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你就一点就不困难了。所以我想，当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第一个意象以前，我们第一先要把这两个天使弄清楚了。我再说一遍，一个是耶和华的使者，他就是骑着红马的，就站在洼地番石榴中间的。那么其他黄马、红马、黄马、白马等等，他们呢是奉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是巡逻的，他们到处巡逻，他们的目的是负责什么呢？是负责这些归回的人他们的安全。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中间就有了一些对话，但是呢，在整个对话的里面，两个最重要的天使，一个是耶和华的使者，他指的神格中间第二位说的，还有呢就是与我说话的天使，或者说在我里面说话的天使，那个不是圣灵，但是是指着他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今天在新约，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是圣灵叫我们明白的。所以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 我想我们的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恐怕要休息到4点钟，然后我们再回来。那么在休息以前呢，我想我顺便提一下，因为有人问说，有人听说我们曾经带过一些弟兄姊妹去以色列，有的去保罗的行踪或者是教会之旅。那么有人问说，到底有没有，什么时候有，或者，但我们知道这些我们都在计划中，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主在什么时候能叫这件事能够成就。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我们请求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好不好在活到出版社那个书摊上，你留下你的 email，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你放在你的通讯录上，所以如果有任何这样的一个消息的话，我们会告诉你。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到以色列，我们最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曾经有过一次以色列501。以色列101呢等于是大学一年级的课，201呢是二年级的课，501已经表示是研究院的课了。那最近我们有一个考虑，就是说我们想有一个旅行的是601的。那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留下你的名字，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告诉你们。但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不敢就决定什么，我们要看主一步一步怎么样带领我们，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曾经多少次的确是去过教会之旅，我们已经大概有5年了，所以我们应该毕业了，所以我们希望明年有一次毕业旅行。那就是说别的地方我们都看过了，现在就是像德国也去过了，像捷克斯拉夫也去过，那英国都去过了，法国也都去过了，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旅行。那么这一次旅行我们是想去荷兰还有挪威、丹麦跟瑞典，因为这些地方呢不能2月份就去，因为太冷了太黑了，所以我们可能要等时间。那么什么时间最合适我们会告诉大家，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能关于教会之旅的。那关于保罗行踪是这样，关于保罗行踪呢，我们最近曾经去过，光是希腊的部分和土耳其的部分我们去了，但是罗马我们没有去，还有西班牙我们没有去，因为最后我们知道保罗呢是去了西班牙，而且最近呢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找到他师了。你记得那个约拿不是逃到他师去吗？他想逃去3年才来回一次嘛，所以你就知道，那么这个他师呢现在考古学家是发现了。所以如果我们还有一次保罗行踪的话，那就不是希腊了，我们可能就是罗马，还有什么马耳他了，还有这个什么格里里谷了，还有或者是就是西班牙，那这些地方是没有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构想中的，那么到底是不是要成型我们不知道。那么所以我们在计划当中，所以如果大家留下名字，留下你的 email， 最要你 email 或者电话，希望你写得清楚一点，那么有什么事我们就会通知你们。所以如果有很多的消息你们到现在不知道，就证明说我们没有把你放在那个这个通讯栏里面，所以难怪你们不知道这些消息。好，我想我们现在就休息到4点钟，我们再回来。